新约马可福音书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新约第五十页，新约圣经第五十页，马可福音书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这个就字就是立刻的意思，手立刻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面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仅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更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属灵的挑战来接受。这一段经文里面不仅讲到神迹一事，更有许多亮光启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不仅是讲到旧约神，在旧约的时代的神，在新约时代的主，他们奇妙的作为是怎么样子合而为一，也更是给我们看见今天的圣徒和当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圣徒在灵里面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我们今天面对这一段经文，先要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虔诚恭敬的心，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出你和我这些人来。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历史来看待，我们把它看当作一面镜子来照亮我们的本相。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又进了会堂。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道成肉身的真神。他来到人间做了许多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又进了会堂。这个又字说明耶稣是多次进入会堂，这个又表示不止一次了。经上告诉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要来寻找他，求告他，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是最容易找到主呢？就是会堂。在旧约时代的会堂就相当于今天新约时代的教堂、礼拜堂，我们今天都来到这个实践堂，这相当于旧约的会堂。耶稣又进了会堂， 主耶稣是常常来到礼拜堂，他来干什么？因为在礼拜堂里有一个人，这一个人是个有问题的人，有难处的人。耶稣来到礼拜堂干什么？是来解决人的问题，医治人的疾病，补上人的缺陷，把人从软弱的光景中变成刚强，把人从那个缺乏的情况之下给他富足。所以主来到会堂，他是来救人的，来替人解决问题的，来卸去人的重担。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有问题、有重担、有疾病、有难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用一个信心的眼睛看，看见这位主耶稣在这里，主在我们中间。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主都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有上千人的聚会，主当然在我们中间。那你现在就要预备你的心了，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疾病？有什么重担？有什么疑惑？有许多多什么落在试探中不能释放，落在捆绑中间，遭遇了很多压力的，你可以来到主前，你听主的道，你把你自己这个人放在圣经里面去。你不要以为圣经就是记载过去的事，你就在里面，我也在里面，我们都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情况和当年圣经所记载的人物是相同的。所以这里主来到会堂干什么？因为那里有一个人需要他。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呢？枯干了一只手。我们人有两只手，一只手枯干了，也许是半身不遂了，中风了啊，这个有点半身不遂，左边出了毛病，右边手就发生了这交感神经的关系。那么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呢，这个人没有记载姓名，什么人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呢，恐怕就是你，也可能就是我，你我就是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你才能从圣经得到真正的帮助。我再强调，这不是历史的记载，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挑战，看看你是不是在里面，我是不是在里面。这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什么叫做枯干一只手呢？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呢，有很多不方便。第一，这个手啊是有名无实，虚有其表。你看手是个手，但是不能发挥手的功用，枯干了。手还是手啊，样子有样，没有实际。圣经说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就是这样的。在座基督徒绝大多数，你就拿我们个人的本相来看，我们是个基督徒了，蒙恩得救了。请问你和我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到底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你我真正像一个基督徒吗？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个小基督。英文那个 Christian 那个字，基督徒那个字，只有 Christ 再加上这 IAN 三个字，什么意思？那个 IAN 什么意思？拉丁文就是小的意思， little 一点小的意思，小基督。基督徒就是个小基督。我们能不能说是个小基督？我们是不是袖珍的基督？我们是不是能算个小型的基督？如果不能够这样说的话，我们还不够资格的话，我们距离那个荣耀的完全的标准还太远的话，我们就是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虚有其表，光是有个外貌没有实际。甚至于还有更多人根本就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挂名的教徒也说是基督徒，也受洗受敬，也领圣餐，也参加侍奉，在教会里面也负责任，但到底得救没有？里面实在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个枯干了一只手， 具有其表，有名无实，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怎么样呢？就失去平衡，两只手做事情很容易，两手一抬拿起来，但一只手怎么办呢？外边手就加重负担，做什么事情就不能平衡。我们是不是很平衡？我们的言语、行动、思想、意念是否都是走在中庸之道上？有没有偏左偏右、偏高偏低？我们是否非常公正？有没有偏心？有没有成见？有没有主观？有的话就是枯干了一只手的，做任何事情不能平衡，不能平衡，不能合乎中道，这个就是枯干一只手。第三，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怎么样？他必然会加重另外一只手的负荷，这个负荷量增加，因为他不能做了。假如我这边手右手如果是枯干了，那我就需要用左手来吃饭的时候用左手的来拿筷子，写字用左手来写，做什么都一个左手，非常不方便，增加我这边手的负担。换句话说，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就替这只手制造了十字架，增加人家的份，这个重量负担压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成为你那个对手的十字架呢？做丈夫的人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成为你的妻子的十字架？做妻子人也反省一下，你有没有成为你丈夫的十字架呢？做父母的、做儿子都要反省一下，有没有自己成为对方的十字架，加增对方的这个负荷的力量，给他增加许多压力、许多重担，这样子就是枯干了一只手。我想这样一分析啊，我们中间还有谁敢举手说我的手没有枯干呢？恐怕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枯干，程度的问题，不是实质的问题。在本质上我们都是枯干了手人，不过程度上有轻有重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低头下拜，看见了圣经的话，就看见了我的光景，看见了你的光景，你我都活在圣经所描写的这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里面。我在这要求一下，我们是否每天读经呢？如果没有，你需要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如果你已经每天读经了，感谢主，但是还需要把你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你要把你读到圣经里面去，不是，这不是本客观的书啊，这就是个主观的镜子，照亮你自己本相。你看见你已经活在圣经里面，然后照着圣经所启示的，看看你怎么样子能够从那个错误里面被纠正过来，从那个弱点里面被弥补过来，从那个软弱里面恢复了刚强，用神的道来修正我们，来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子读经才有益处。许多人在读经读了半天不知所云，每天照样读，照读不误，读了半天也不晓得到什么帮助，一点没有。这样读经啊是得罪神的，神要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自己的光景，然后靠主的恩典把它纠正过来。天天这样读经，你的灵性就天天在长进之中。枯干了一只手，这个手的问题啊，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是问题，手之成为问题啊，由来已久。你看看亚当夏娃犯罪，就是手犯罪，伸手去摘那个果子，神说不可以吃，他就摘了，手先犯罪。人的犯罪当然取里面的动机了，表现出来这个手就是个，实在是个帮凶啊，是个帮凶，里面要做犯罪，手就动了。这个手代表人的行动行为，当初亚当夏娃伸手摘了这个果子吃，使得全人类都陷在罪里面，罪就遗传给世界，全世界都死在罪中，一个例外都没有。这个手给人类带来很多灾祸，在圣经一贯的记载，很多关乎手的记载都有问题。 最显著的，大家都知道的，雅各骗取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的时候，他也伪装一只手，他伪装他哥哥的手，他父亲眼睛看不见了，一摸他，哎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是以扫的手，明明是雅各的手变成以扫的手，因为他母亲用羊皮把他包起来，他哥哥一身都是毛，他要假装他的哥哥，伪装他的哥哥去骗取他父亲的祝福，这是手，这叫做什么？雅各的手，本来是以扫的，是雅各本身手，伪装变成以扫的手，这是虚假。刚才亚当夏娃那个手是种背逆神，现在这个雅各这个手伪装以扫是个欺骗诡诈。乌撒的手去赴约柜，一伏死在神面前，他破坏神的定规，这是手。比拉多的手他也伸出来，他为什么？他把耶稣基督给定死罪，在定死罪之前三次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讲了三遍，既然你查不出耶稣有罪，你为什么把耶稣定死刑判死刑？他恐怕犹太人生乱，他讨好犹太人，他为说要维持他的权位权势地位，不惜牺牲了真理，把耶稣神的儿子给钉死。这个朝鲜人命的人，他就是怎么样，他自己觉得良心不安，说拿水来，拿水来洗手吧，洗手，他以为水可以洗掉他的罪，水永远不能洗罪，能够洗罪的是耶稣的血，不是人间的水。他要求洗手洗干净，他说这个罪不在于我，要这个罪要这个犹太人去承担，犹太人承担下来了，好，罪归于他们。结果2000年来犹太人世世代代受逼迫，好像一个政治皮球一样，抛来抛去，踢来踢去，圣经描写他抛来抛去，始终没有安定，一直到1948年算是复国了，直到今天还被许多阿拉伯国家包围，还许多难处，因为他承担了钉死耶稣的罪。水不能够洗罪，比拉多以为这个可以解决问题了，这都是难处。彼得伸出手来拦阻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去死，耶稣骂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也是手，那是一种动肉体的爱，肉体中的爱。他以为他是存心不忍呢、不忍耶稣去死，他不晓得神的旨意就是借着那些不法之人的手把神的儿子给钉死，结果呢阴错阳差成全了上帝的旨意。奇妙的主常常行奇妙的事，超越人的常识理性所能测度。因此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手在那边动，这些手在那边出事，当然也有好的手，那是不容易了，两只手吗？一只枯干的手，一只是正常的手了，还有一只手呢，那是摩西的手。在旷野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打仗，摩西就拣选约书亚到山下去指挥打仗，摩西自己到山顶上去，坐在山顶上，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山下约书亚就什么时候打胜仗。但是一个人的手不能老是举啊，举了太久会酸呢、这个地形吸力把它吸下来，所以后来来两个帮手亚伦布尔两个人来帮忙。怎么帮忙呢？搬一块大石头磐石放在山顶上，摩西坐在山顶上，磐石预表基督，当一个人安稳在基督里面，他才能做事，才能够打胜仗。他坐在磐石上，他的手举起来祷告，举手是祷告，保罗告诉提摩太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一举手祷告两边两个同工伸手扶持他，他手举起来两边两人把他拖住，两边拖谁拖住就不会下坠，因此他一直举手，一直到太阳下山，结果山下就一直打胜仗。你看见一个真理吗？战争的胜败不决定于人多人少，不是看有没有坚甲利兵，乃是看你祷告不祷告，乃是看你神祝福不祝福，你祷告神听你祷告祝福你了，你就得胜。因此这也是手，这是手在那里举。我们看见摩西这个手的宝贵，我们也想到还有类似的话，主耶稣提到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要我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主要吗？主也应许我们说，他说没有人能够从我父的手里把我的羊夺去，也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把羊群夺去，双重的保险。信耶稣的人在耶稣里面永远安全，永远蒙他的保障，他的保守、保护、保佑，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双重保险。没有人能从主手里夺去他的羊，更没有人从天父手里夺去主耶稣的羊，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感谢主，主的应许，这是手，这是手。因此到最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两只手都被钉了，都被钉了。为什么被钉？主在十字架上说，承受一切的刑罚，都是为着赎我们的罪。我们的手常常是任意妄为，为所欲为，要做就做，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这个是胆大妄为啊，多得很。因此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两个手都被钉了，那是表示要使我们脱离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他的手被钉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有枯干了的手，可是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因此这位神的儿子有权利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特别在今天所讲的枯干一只手这个痛苦啊，主释放了，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有一个真理你要抓住，当耶稣在马可三章所讲的这个医治枯干一只手的人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对不对？他还没有上十字架，好像按人说，按人的时间观念来说，救恩还没成功。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虽然在马可三章里面，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被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是创世以来就被杀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老早就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最应当受的刑罚，他就受了。不过到了1900多年以前，主这位神的儿子进入人的时空里面，时间空间里面来，他进到人的历史地理里面来了，他进到人的历史来了，做人了，他进到人的地理里面，到了伯利恒了。这是上帝进入人的时空里面，诸位知道吗？上帝是造时空的神，时间空间是代表时间空间是宇宙啊，宇宙是时间加空间，上帝造了时间空间，他自己超然于时间空间之外，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约束，可是他为了救人，他跑到人的时间空间里面来了。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意义。他在1900多年前在伯利恒降生了，上帝这个超自然的神 supernature 超自然的神进到人类里这个时间空间里面来，这个不是人的小小的脑袋能够明白的，这太奇妙。但是这是真理，这是真理。因此主在这儿，他要救一个人的这个枯干了一只手人呢、啊，事实上他已经老早成全了救恩，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老早救恩都成就了。不过到了1900多年以前，那一天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救恩已经成全了，因为神已经命定让他儿子来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了。我们读经要用圣经的观点来了解，不可以用属世的人的观点，如果用人的头脑去读，我读不出道理来，越读越反感，越读问号越多。你要懂得神是不同于人的，神的道德标准和人的价值观念就迥然不同啊，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够用人的那个狭小的尺度去衡量那位无限量的神，那样做的结果呢，只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扰，更多的不信，更多的怀疑。所以我要求在座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你必须接受我的劝告，因为我是过来人，我从前不信主，说一直用人的方法、人的头脑、人的观念去读圣经，一点用处都没有，越读越反感。但是后来改了一个方式，我知道我们必须用信心去读经，不是用理性去读经，用信心相信上帝，你要肯定上帝是不错的， 要不然他怎么能当上帝？他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常常犯错，那怎么做上帝？我们没什么拜他，必须肯定他是绝对不错的，永远不错的，然后他的话就会不错的。我们虽然不懂也没有关系，不懂是我幼稚，这跟上帝的话无关。上帝话永远是伟大奇妙的，永远准确的。我这不懂是我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问题不在他那方面。你有这个看法，你就容易进入真理。因此在这里我们晓得，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呢，蒙恩了。为什么蒙恩？耶稣来找他。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不要看外面的肉体是很健康很正常，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性就是枯干了一只手，我们非常软弱，都应当低头承认我们多多少少是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我们想行善而行不来，想拒绝试探拒绝不来，心有余力不足，枯干了一只手。我们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不过是一个标准摆在那儿，我们就做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枯干了一只手，缺少行善的能力，缺少拒恶的能力，这都是枯干了一只手。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个真理里面，我再强调说，你要找到你自己，在这段圣经里面找到你自己，然后就进一步找到拯救你自己脱离这个病态的一个方法。那是什么方法呢？你看圣经怎么讲。第二节说，众人窥探耶稣，人在窥探，偷偷的看，看什么？看他在安息日到底治病不治病，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受尽了人间的种种的侮辱，亵渎他，毁谤他，论断他，攻击他，陷害他，设下假见证控告他，最后判他死刑，把他钉死。这是我们人对待上帝儿子的态度。当时呢，窥探耶稣人很多，而且立即要控告耶稣的也不少。他们为什么窥探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旧约时代的礼拜六周末，相当于今天的礼拜天主日。今天是新约时代，我们在主日敬拜，旧约时代犹太人在礼拜六敬拜。那么在安息日呢，犹太人的规矩是不可以做工的，连走路啊都一定的距离，超过距离也不行啊。你走在路上捡根柴火都不行，掐着麦穗吃。有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掐着麦穗，人家控告他说你怎么可以做工啊？这掐着麦穗是什么做工？他不行，连动一动都不行，动辄得咎啊，就是这样。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叫你完全安息。但是这个是律法时代的规矩。可是耶稣基督呢，他为着救命，为着医病，为着拯救人的脱离难处，所以他就不惜，可以说违反了律法的规定。他是打破传统的人，耶稣基督打破传统。你说安息日不可以动吗？他救人了。那么主就给我们讲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在马可福音二章的末了这样讲，二章二十七节这样讲。所以我们看见主是安息日的主，他可以做他可以不做，他给我们定下一个原则，在安息日啊，行善是可以的，救命是可以的，要做恶事不可以。他说假如今天你看到条羊啊掉在井里了，哎，是安息日，你说安息日我不能做事，让他淹死吗？要等明天再来，你看他淹死了。我们看一个小孩子落在危险的掉在水里掉在海里了，你说今天安息日不能救命让他去死吗？救命是第一啊，没有什么比救命更重要。所以主为着救命，他宁可破坏一个传统，打破一个传统，安息日他做工，他不怕人家怎么批评他，因为他晓得上帝的心是仁爱的，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你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就对了，反正神是要人得救，神是爱人，神不愿人家死，不愿看人沉沦，基于这个观念你做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在这儿主就虽然有人窥探他要控告他，主不理这套。我们要去救命的时候啊，你必须不怕人家对你的攻击，你不要管人家怎么窥探你控告你，让他去窥探控告，只要我的心为主做就好了，你不要理他， 今天人除非你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会带来许多对头，许多攻击，许多嫉妒的人就在那破坏你，说坏话。你除非不做事，你做个好好先生，英文叫 yes man， 那种点头是是那种人，你做那种人好了。你要不愿意做这种人，你甘愿做事就得甘冒人家对你的一切的攻击批评，让他去好了。起来站在当中，这是主要行神迹了，把这个人带到当中来干什么？当中啊，大家都可以看着他。所以今天我们要做见证，要把我们的见证做在众人之中，让众人看见活的见证，就心里面心被恩感，愿意接受神。这个见证不能不做。你看耶稣叫他站在当中，耶稣不是带他屋里去门关前做，站在当中让大家看，展览展示展示这个神迹。所以我们今天有自己身上有神迹奇事，主医治你，主拯救你，主恩待你，主怜悯你，都应当公开的做见证。这是主的榜样，叫这个人站在当中。然后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你看看这里面讲行善行恶救命害命，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得到一个结论，看见一个亮光，行善以救命为第一。什么是最好的善？救命。什么是行恶？害命，就最大的恶。所谓善恶的观念，我们上一主任讲过，是相对的，相对的。两个不同利害关系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问题，所得的结论正好相反。甲方认为是善，乙方正好认为是恶；乙方认为是善，甲方认为恶。他立场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当然相反。所以这个善恶是很难定下定义，但是主给我们提供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一个尺度。你能够救命就是善，害命就是恶。能够救人就好，能够救人的性命总是善，害人性命就是恶。他说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些人都不作声。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救命到底救什么命呢？世界上很多救命恩人。我小的时候在天津得一场肺炎，肺发炎，后来有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治，医生把治好，所以我们家里人就说这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救命恩人救你的命啊。这个医生能救病的这个病，好像病人把他当作救命恩人。穷苦的人要逼着上吊，被债逼着，被债主逼要去上吊，有人动了怜悯的心，给他一笔钱解决他的债务，哎，这是他救命恩人。很多情形，失业的人要去自杀了，哎，你给他个工作，哎，他是把你当作救命恩人。甚至于失恋的青年人啊，找到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能救他的命。那么这许多很多世界上很多都可以被称为救命恩人。那么你说耶稣有什么特别呢？耶稣的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救命恩人呢，他不仅救你今生，还要救你来世。他不仅救你今生在肉体上一些软弱，他还能够医治你灵魂里面的病。灵魂的病什么呢？就是罪。肉体上软弱什么？就是病。我们外面的这种病啊，总是由里面的罪而来。你说你不相信，我有什么罪？我得病什么罪？总是有罪，起码一个罪你犯了，你没有保养顾及你的身体啊，就是罪了。我们身体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没有保养身体病了，就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救我们不仅仅是外面的病得到医治啊，更重要是灵里面的疾病他得到医治了。灵里面的就是罪，他给你解决了。那是靠什么？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主是真正的救命恩人啊。比方说我讲刚才那个医生救我的病了，他不能给我永生，我将来还要去世的。我有天主在地上行完路要走了，那他又不能说叫我 不死，但是耶稣基督能叫我不死。因为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还有复活在后面，那就是不死。所以虽然死了还能复活，可是人间的医生最多救我的病，他不能保证我永远不死，死了也不能保证我复活。所以主是真正的救命恩人。人家给你钱解决了困难，但是你以后怎么办呢？你不能一直靠着这个人， 就算靠这个人，你有了钱，有了钱就解决问题了吗？有了钱没有解决问题，一个债务，钱财债务拿掉了，还有很多道德性的债务，你怎么解决？你亏欠很多人，对不起人，道德上的欠债你怎么办？只有靠耶稣，他不但赦免你过去的罪，而且给你一个生命，能够去行善，能够做应当做的事儿，也有力量拒绝罪恶，不去落在那个罪的试探中。这些是主作为一个救命恩人呢，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福分和恩典。所以说，世界上很多救命恩人，那个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有限度的，会改变。唯独耶稣基督这位救命恩人，是救到永远，救到永远，不但今生得救，来世还要得救，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是救到底的拯救。所以这位救主啊，他真正能够使我们得着实际上的帮助，实质的帮助，而不是形式上的局部性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信他，所以我们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下面呢，结果耶稣啊，第五节有个怒目，耶稣的怒目，用很生气的眼光怒视他们，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主耶稣在地上很少动怒，他不轻易发怒，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有丰盛的怜悯慈爱为我们存留的神，但他也动怒了，他怒目看他们。但是你要晓得，耶稣这个怒目啊，不是说发脾气，因为圣经说，下面说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感谢赞美主，我们主那个怒气啊，不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不是，他是积极有建设性的，因为他那个怒啊，是希望他们悔改，他那个怒目看他们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主内心有忧愁，看见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他，不接受他，他心里面忧愁。那这个忧愁不是说耶稣没有面子了啊，你不相信我没有面子，我得不到荣誉了。耶稣是为了救人，当一个人得救之后，请问谁得到好处更大，是你还是主呢？你接受主了，主得到什么好处？主舍命为你，他舍己为你，你得到好处了，你得救了，那么最多你回来了啊，感谢赞美主，这是理所当然的，报恩感恩图报了。可是主也并不稀罕你这个，主乃是就是为夺救你而来舍命，他不计较得失的。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千万不要用功利主义的观点去揣摩我们的主，那是个大罪。主从来不计较这个，他就是为你做的。你看今天全世界还有多少人都不信主呢？可是主当年是为全世界人去死的。因此我们看到主在这儿，他所怒目看他们，不是主发脾气，好像主自己肉体中动怒，乃是忧愁这些人不信刚硬，不信呢要沉沦的，要灭亡了。主是怜悯他们，怕他们将来下地狱，所以主动怒。可是呢，主在这样之后呢，主仍然行了奇妙的神迹，他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这句话就是命令，这就是福音。伸出手来，把手伸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当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不晓多少年了，枯干了手不能动弹，你说把手伸出来，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儿吧？是不是？我有理由相信，他也找过很多医生，许多大夫都看过，就是没有办法，枯干就枯干了。你看，不但是不能动，都枯干了，时间很长啊，慢慢的肌肉萎缩了，里面都不行了，里面都死掉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嘛？枯木还能生春吗？枯干了吗？这怎么不行了？这个时候，枯干了一只手，主说：“你把手给我伸出来。”这就是信心的考验。一个人要想得救，他必须具备这个条件，信心。这个信心并不难，因为你假如看这个手的话，实在太难了，我这个手都枯干了，都萎缩多少时间了，怎么能举起来呢？不可能，死了吧。但是如果你不看自己这个手，抬头去仰望就无所不能的神耶稣基督，你看他，你不看这个，抬头仰望，不要低头看这个罪，这个污秽，这个败坏，这个软弱，你就会发现奇妙的神迹就发生在你身上。我多次的在这讲过，一个神迹的产生，两个必须的条件，一个神迹的产生了两个条件必须的，一是上帝的大能大力，神的能力，二是人的 一个单纯的信心，人的信，神的能力加上人的信心一凑起来，神迹就出现了。神的能力是无条件的，没有问题的，源源不绝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问题在人这一方面，肯不肯付出相等的信心的代价？你肯付出吗？那我相信，这也得无条件，也需要无条件。你要讲条件就不行了，无条件我就是信。你说叫我伸出来，我就伸。哎，这个救身呢，要恩典，要恩典，实在人做不到。你是看怎么可能呢？枯干了怎么伸得出来呢？主说伸出手来，主也没有替他祷告，主没有给他按手，主也没给他抚摸一下，用油涂一涂，什么都没做，就是一句话够了。今天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单纯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圣经的话，神的话有应许，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结果神迹就出现了。我们不需要用一些什么方法，用些人的方法，什么一套花样用不着，就是以这个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话，既然说了，事情必定成就，出于神的话，句句带能力。当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到光的时候他一句话说什么就有什么，他不需要做了半天，人是软弱的，做了半天做不好，神一句话出来就成功了，他的话带着能力。西方人常常说，行动所说的比言语更强，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 这个行动所说的话比话语还要响亮，就这个道理。神的话里面带着能力，他一说就成功了，就成了。所以在这里说伸出手来，这是一句命令，这也是个福音，这也是个应许，就看你的反应了。你怎么反应？你说主啊，我不能动，我这几十年都枯干了，我怎么举得起来？你说主啊，我一向是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一向是个不能够平衡的，或左或右走极端的人。主啊，我一向成为我的对方的十字架。主啊，我是这样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我没有办法。主说是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告诉你有办法的。主没有说你有办法，主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就好，你以为自己有办法更糟，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勉强，不行，勉强怎么动动不起来，你就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狱主从死了，然后狱主从复活，这个大能大力就出来了。我们就是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之后呢，老是停留在没有办法里面呢，没出息也不行。你不能老是看自己的不能，要抬头看主的能，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你看他能就能了。诸位，我相信如果给你们时间，可以上来讲做见证，许多人可以做这个信心的见证。人不能谁能？你看人实在没有办法了不要紧，主知道你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我都是没有办法。老实说，有办法不必信耶稣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才信耶稣。今天这个观念要调整。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有点办法，但办法不够好啊，或者有点力量不够强，信耶稣会有更好的办法更强点，这不是福音啊，这是异端的。我们必须路走近，人路近，神路开始，并不是说走到、还有路走，不过、找上帝来帮帮忙，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说你走绝了，走到尽头了，没有办法，实在没办法，主的力量出来。神从来不做个帮忙的人，神做个统帅，他带领你，他不要从同房帮助你，但是他带领你，你说没有办法来找他，他收留你，他带领你就能打胜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伸出手来这句话说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感谢主，他有一颗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是不讲理由的，放弃理由的，放弃一切出乎头脑理性的一种想法看法。他说这不可能吧，哎，你把不可能放下，神的可能就出来了。所以他就不管能不能了，他就把手一伸，你看多奇妙。因为主说伸出手来的时候同时给他能力，只要你有信心就接受这个能力，他就把手一伸，这一伸出来手就复了原。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啊，不能掉以轻心，马马虎虎读，仔细读，用心读。这个地方是说他把手一伸这在先，手就复了原在后。当然这个先后是人的一种时间观念了，可以说同时发生的，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换句话说，他必须把手一伸是摆在前面，
然后手就不了缘。一个因，一个果，有因有果，他把手一伸是因，果是手就不了缘，必须有这个因才有这个果。事物无因之果了，亚里士多德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因的果，果都有因。在这儿你看见他把手一伸手就不了缘，你看什么，他听话，信心，信心一出来果效就显明，信心不出来永远没有果效。他就清楚的话，把手一伸，哎，手好了，立刻好了，不干的手恢复正常了，那些萎缩的肌肉一下长出来了，你觉得稀奇吗？是稀奇啊，神迹都是稀奇的，因为是神迹嘛，上帝做的，不是人做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了，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感谢主。有个电影故事啊，我偶然看到了，电影故事讲到有几个瞎子，我有看到吗？七个瞎子好像是啊，这个瞎子啊坐一个飞机啊，坐一个飞机失事了，那飞机上很多人呢，有盲人几个人失事，飞机啊摔下来，这个很奇妙，当然这是故事了，不一定那么巧合了。而一个飞机上遇见暴风雨，紧急迫降，这个飞机失事了。这时候里面呢，差不多驾驶了那个空中小姐什么都摔死了，就剩下活了七个人，都是瞎子，撂在一个崇山峻岭里面，荒山里头啊，很险的地方，吊在那里，七个瞎子。你看这人讲，怎么可能出来？一个瞎子根本看不见怎么走路，结果瞎子居然能够脱险，从那个崇山峻岭里面，许多荒山里面那么危险，过山坐前过桥有蛇水，都是非常危险，那桥是个围桥，就是掉下去，他居然能够七个人出来，什么原因呢？我是注意到一句话，这整个故事啊当然很惊险了啊，也很引人入胜，要紧的一句话，这中间有个人说，哎呀，好在我们是瞎子，瞎子，因为是瞎子，所以看不见艰难，看不见危险，看不见，他不知道什么环境嘛，然后就摸出来了，摸出这路来了。他们靠那个 teamwork， 这个所谓团队精神，大家七个人绑在一起，一条线拉着走，是，哎，居然能够涉险渡，就是所谓这个关山万重了，怎么给他吐出来？当然那是很戏剧化的，啊，很戏剧化的。可是呢，就说明一个真理。因为他看不见嘛，就在摸，看不见，冥冥之中啊就仰望神了。他们有个信心，有个求生，很强烈的求生欲，求生的欲望，他就不看环境，看不见环境也不能看了，就这么摸出来，那是惊险万状啊，许多有掉下深坑的，现在海水里很多危险他都看不见。我们今天要做个属灵的瞎子，不要看什么环境艰难危险，不要看它，我们就定睛在主身上，心中的眼睛明亮，单单看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唯一的供应的时候呢，他就负责带领我们把一条好像没有路的走出路来了。有一句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不走哪里有路？是主走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盲目的走，瞎子领瞎子的时候也真是危险的。但是那些瞎子虽然领瞎子，他里面有不瞎，有一位光明的主做他们的中保，做他们的生命引导，他们走出来了。这好在是瞎子才能够脱险，睁开眼睛人看那么危险都吓死了，没有信心的就宁可死在里面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像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一样，他没有办法，他实在不能举，怎么举举不起来嘛，就好像瞎子看不见没办法，但他凭过信心，主跟他讲说伸出手来，哎，伸出手来就伸，他不管能不能够伸，不管可能不可能，你说叫我伸我就伸。信心就是说沉着一颗好像啊，我们北方叫死气白咧的，就是说不管如何我赖在你也赖你身上了，你说我就赖在你身上，就这么回事，赖在身上了，这个就是信心，凭着一个不讲条件放弃理由的就赖在主身上，你说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信，信了就接受，接受就得永生，怎么得是你的事儿，我反正得到了，怎么知道得到的？你得到永生之后啊，你就看见你身轻松愉快，罪的重担脱落，从前胜不过的嗜好胜过了，恨人的心没有，不能有，再有你自己受不了，天人交战，有就天人交战，你就看见你一信了主啊，真是释放，灵里面大得释放，心灵中间奇妙的喜乐来了，从高上头来的平安也来了，
做什么事儿有勇气、有信心、有爱心、忠心来做，你就觉得整个人生不同了。以前是为做名、为做利、为做钱财、为做爱情、为有什么好处、为家庭，当然今天不是说都不要这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个最崇高的目的，要使上帝得荣耀，要使别人得好处，荣神益人是我们最高的标杆。有这样的心呢，我们真正是个得救的人，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友、化名的教友。这个就是所谓枯干了一只手的教训。我再一次要求我们每个人反省一下，你我是否这一个人。这个人，我感谢主啊，借着圣灵记载这句话，他只说在那里有一个人，没写出名字来。这个名字就是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写下去，这个人就是我。这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但是今天主会医治你，主会医治我，凭着什么？凭着单纯的信心，什么都不要，就是凭着听信主的话。主说伸出来你就伸出来，主说我与你同在，我给你生命，给你力量，能够胜过那些软弱，你就说阿门。你这一阿门呢，奇妙事就发生在你身上了。当然今天这篇信息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一个挑战，扎我们的心，使我们反省自己，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该决志信主的决信主，该举手的就能举手，该在心中认罪，愿意把自己重新奉献的就奉献，使得今天这个崇拜真能够为主带来荣耀。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给了我们。耶稣从天来到地，为我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最后死在你下，流了血，舍了命。我们今天也实在测不透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救我们这些不配救的人。但是我们已经被你救了，也被你爱了，我们只有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没有话说，我们愿意你用我们这个无用的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我们原来是枯干一只手的人，也不能做，但今天你把生命赐给我们，你的大能大力借着你的生命进到我们心中，就把我们这个枯干了一只手举起来。我们原来是一个徒有其名的、虚有其表的，但是今天我们听了你的道，领了你的教，接受了你的真理，我们愿意把自己再次交在你手中，求主给我们再一次机会，使我们失败重新在你的面前决志信主，得着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愿意为着在座所有基督徒祷告，我们虽然重生得救，可是还是软弱，还有一个枯干的手在身上，常常是不能够行所当行、知所当行，很多软弱，很多败坏，很多嗜好，很多不讨神喜欢的东西在身上，都像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一样。求主你怜悯，今天让我们举起手来，让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和主耶稣的手联合，从今以后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重新得到力量，真是能够不但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且得胜有余。主啊，我们真是仰望，我们求告，切切的求告，也求主怜悯今天在座每一个人，让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最智慧的决定，最有智慧的选择。现在我问一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位朋友过去还没有信耶稣，就像那个枯干一只手人一样，要想做做不来，要想不做也不行，有猪般的软弱，你若愿意信耶稣的话，好不好？请你今天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愿意说，我从前不能行，今天愿意靠主能够行？你可以举右手，我为你祷告。手举高一点，我们看到了，拿到了单子的再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主。拿到单子的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哪一位？好，那边后面看一下，还有哪一位？楼上有没有？我们在主面前反省一下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觉得我没有生命，
抓住这个机会求告主，举起手来，主使你软弱的手能够刚强。还有没有哪一位，特别是基督徒，自命为是基督徒，实在是挂名的教友，你说我今天不放弃机会，抓住机会要信主，真正的信，实在的得着，把我那个枯干的手变成一个刚强正常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没有？主给你的机会要抓住。还有哪一位没有？我们主给我们预备的机会不要失去啊。莎士比亚说的机会是前额有法，后脑后无毛，你一拍走掉了你就抓不到了。还有哪一位没有需要主的，在今天不要失去机会。好，我们低头感谢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就赐给我们好几位，他们有举手愿意接受主，求主你也伸出有钉痕的手拉住他们，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圣灵进到他心中，引导他们做合一的事，从今以后真是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把枯干的手变成一个正常的手，健康的手，能够为主而用，为主而做。我们也为他们家庭祈祷，就说是每一个举手决志的人全家都能蒙恩得救，个个悔改信主，使基督成为他们一家之主。我们愿意把一切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